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的最后一章，我在想，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相信，在旷野的里面，一直走到这个约旦河边，我相信发生许许多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刚刚开始出埃及进旷野，摩西在那边审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让米甸的祭司，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看摩西的时候，看他从早到晚都胳膊的吃够，没有什么时间休息，让他看了都不忍，还要给他出点主意，什么设立，什么什么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等等这些东西。摩西处理过老百姓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记载过几件事情。记得在《民数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里面呢，有没有记载过几件事情？为什么独独要把这一件事情分产业给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产业，只有女儿的这一件事情要记下来？是摩西特意的吗？还是神感动摩西，的确想起了这一件事情，好像是神的意思要他把它写下来。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我常常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跟大家提醒：一个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默示人把一件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事记下来。这件事情里面有些是合神心意的，有些是可能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是要。神也是启示他，感动他，让他想起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让他记下来，给我们后人有一些的提醒、警戒等等的。我们不要把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只有一个概念，这是神的心意告诉人。不，是神的心意是要让这一段发生的事实，这段的发生事实可能完全是出于人意，可能是完全是出于魔鬼的意思。但是千真万确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神也感动写圣经的作者，默示他，让他写下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非常关键。我读圣经把这个东西能够看见了、分辨了，那么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啊。我这边先讲，那么这一件事情为什么神要默示摩西到了最后？在进迦南地以前，要把这一件事情把它写在民数记的最后一章。我今天读完有一点点的感触，我跟大家有点分享。第一个，今天我们在犹太人的当中也好，今天在很多的教派的里面也好，他们有一些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可能从圣经的根据来的，是不是这样？从圣经的根据来的。所以等到别人只要一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不可以，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的神都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情还真的很超过，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叫做律法主义的心态，不晓得要维护什么，是维护神的心意吗？是维护我们自己的面子吗？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威吗？还是维护我们所爱的人的权威吗？这一种的心态，我在圣经里面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和华上帝跟摩西怎么讲，说他们讲的有理，他们讲的有理，他们讲的有理，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既然是有理，怎么样？从前没有讲的，从前没有规定的清楚，再补进去就是了嘛。但是为什么今天你慢慢发现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分裂，有很多所谓的这个一个教堂里面搞到最后四分五裂，大家很不高兴的什么呢？好像制定这个规定的人不允许别人可以提出这个异议。但是我们人提的礼拜堂里面各样的规矩也好，今天基督教里面许多的仪文也好，各方面虽然是按照圣经规定的， 至少在这个地方我要看到他们分产业是按照耶和华跟摩西分的吗？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没有规定到的事情，人提出来怎么样呢？我觉得这边是一种心态。当一个事实发生了，他们去体会神的心意，体会神的什么心意呢？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埃及地应许之地要分给十二个支派呢？因为神爱每一个支派，希望每一个支派都有怎么样呢？希望每一个支派都有地，都有神的恩典，都有神的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讲，神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怎么样都得着神为他们的产业。不因为一种情况的发生而让他们的产业怎么样就分散，不因为这个婚姻怎么样呢？不因为是男女，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产业就减少。不因为说是因为婚姻关系以后怎么样呢？这个产业就有所变动。神要各个支派怎么样守住各守他们自己的产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宝贝的东西，我们不晓得有没有看见神的心意。意思就是说，假如用今天来讲，我们神的儿女，什么是他要分给我们的产业呢？什么是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什么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呢？今天我们的产业是不容许被别人剥夺的，神要我们各守各的产业。假如这样讲嘛，神给人的恩赐假如是一种产业的话，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没有关系，你不同意也没关系，我也有言论自由，你也有言论自由，但是千万不要像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事，是不是？假如不是摩西今天换了你，有人跑到我们面前来这个讲道，哎，这个事情不合理，你会像摩西一样这样吗？会吗？人家已经剥夺你的产业了，人家已经不允许你的这个产业，要把你的产业变成别人的了。那么别人的那份产业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恩赐。所以我在这里，当然我这样的分享也有点把我自己的体会一些的运用，但是我们真的想想我们的那个心态，我们的心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连耶和华上帝没有规定清楚的分产业的时候，当人一个渺小的人，他摸着了神的心意，到摩西面前去反映这样事实的时候，我第一个讲，连我们的神他都说他们说的有理，不是有种感觉他来挑战我上帝的权威，他来怎么样怎么样，不神只是嘛，我没有接下来都没有规定，你发现有这样个这个你的产业会被要归到别的支派了，或者你父家的产业要归在别人的名下了，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神说他们讲的有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我要问的是，这边有一个很巧妙的，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很巧妙的地方。假如摩西是今天很多礼拜堂里面的，像今天会发生很多事情，让教会分裂啊，让礼拜堂之间有一些黑箱啊、乌烟瘴气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像摩西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他们也不觉得，他们讲没有理，是不是？假如是有些人觉得，哇，这个神吩咐，神要我，神吩咐我的事给你们讲了，你们今天来讲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我摩西做领袖的面子往哪里放呢？摩西没有这样的心态，摩西的心态是这么，好，对，这个神要我吩咐了，我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来讲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呢？好像在神还没有吩咐过我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怎么办呢？好，没有关系，你们讲出这个事，对不对？我就到上帝的面前去问问看神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没有说马上就回绝他们，也没有说马上就赞成他们，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才会给他告诉他，你要去回答这些这个马拉西的子孙，告诉他们讲的有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当今天有一个人觉得他所得着的是神给他的一个职分，不是地位比别人高，权力比别人大的话，他碰到一些他自己不知道的事，他碰到一些他没有遭遇过的事，或者他也没有规定得到的事，甚至他会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去问神，哎呀，弟兄姊妹，你们等一下啊，这件事情的确，这个好像，这个规定也规定的不清楚哈，是吧？规定也规定的不完全。那么好，我去问问上帝，不要马上为了维护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地方，马上就回绝人，马上就赞成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事情，不要说是有地位，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就是小小的，他小小的在公司里面做了个小经理，做了个小科长，他那种心态都会出来。我说了算，干嘛还要反映到老板那边去呢？是不是？我说了算，说了对，说了错，怎么样呢？这是个性的使然。但是有些人呢，不是个性使然，是什么？是面子使然，是权力欲。这个作祟的使然，以至于怎么样呢？在那种情况的里面，他根本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到底是该由我来。摩西根本他很清楚，摩西感觉这件事情不是该我摩西决定的，应该让耶和华上帝决定的。他马上就去，他为什么去求问耶和华？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不是我在制定游戏规则，不是我在这个摆落，是不是啊？这个英文里面有个说，不是我在那边摆落，找几个人来摆落，是不是啊？按照法规，按照什么东西？不，这是跟一个人提出来一次跟神心意有关的事。真的，我其实我在泰国北部的时候，我也在神学里面跟同学们分享过，但是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他们，因为我没有读过神学，怎么去神学教书呢？我只跟他们讲，我来给你们分享，你们老师不够的时候，我来跟你们分享。我有一次就跟他们问到一点，很，因为每个人都有个观念嘛，什么观念呢？我神学毕业出去到礼拜堂就是做这个，就是去做这个领袖的，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吗？现在基督教流行的是领袖训练，训练人做领袖，错了。不是训练做领袖，做神的仆人跟做领袖是两件事。做神的仆人怎么样？做神的仆人就是我不知道的问什么，让神告诉我怎么做，我才来做嘛。弟兄姊妹大还是摩西大？你告诉我，摩西在这里表现出来是摩西大呢，还是马拿西支派这些的族长们来跟他反映这件事情更大？我在这边发现没有什么大跟小，只有事实反映出来了，这件事情要面对要解决。那么摩西呢？因为摩西不觉得他比他们大，所以摩西不敢直接跟他们下命令做解释，摩西要去问上帝，要去问耶和华上帝，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真的，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嘛。一个人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到一个弟兄姊妹礼拜堂，或者我们就说教会，我也不太用这教会这两个字，因为这两个字是一个神很大的奥秘，而且是一件很大的事，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是一个奥秘来的。今天我们在讲礼拜堂好了，今天一个神学院毕业人跑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他就是做领袖，凭什么？第一个，他懂得圣经会比他去到那个礼拜堂所有的弟兄姊妹更熟吗？你告诉我，真的，我就这样问泰国北部这个神学里面这来读书的神学生，我说你这边毕业了以后去到了一个礼拜堂，你能够担保你的圣经比所有每一个这个礼拜堂里面弟兄姊妹你是圣经最熟的那一个吗？他说我们不敢，不一定，我们不敢去。你不敢去，我再问你问题。那么你到这个礼拜堂去处理一件人世间的事情，不管是像拜礼拜堂也好了，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跟礼拜堂有相关的，用什么有关的事情，人际问题的处理啦，或者礼拜堂有很多的事情，这说是不是你的人生经历可以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比礼拜堂里面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更圆满，都更成熟吗？ 他们会回答说不会不会的，因为人家还有一些人生经历更丰富啊。我说哦，你们这个也不敢确定是最那个哈。那么我再问他们第三，你能够有把握说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到个礼拜堂，比所有这个礼拜堂里面信主弟兄姊妹的生命都更丰盛吗？他们也不敢。我说你们这三样都不敢，你凭什么要到礼拜堂去指挥人家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弟兄姊妹是吗？我在这边看到的摩西，他很清楚知道我是神的仆人，这件事情我耶和华没有吩咐我，这件事情这个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他不是站在一个他是领袖的地位上去帮人家做解释去做定夺，他乃是站在我是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份的上面去问耶和华上帝，他们有这个问题，神啊，你要我怎么回答他们？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摩西的心态。我觉得我们神的神性里面有一个，他不是一个这个暴君。我们一讲到说神智神智神智神智的意思，大家很讨厌神智。为什么要讨厌神智呢？因为神好像都要透过一个人来治理你，而那个人强调我所说的一切我治理你的就是神的意思，以至于怎么样呢？产生神智里面很多的暴君，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看到真正的神智是摩西，他所活出来一个真正的典范，有没有这样啊？我们的神都说他们这些人讲的有理吗？摩西也从来没有用他自己主观的意识在那边去摆落，去这个 make rule， 去制定很多的东西。你们这是耶和华上帝告诉我的，所以我把耶和华上帝告诉我的做定了很多的规条，而这些规条是你们不可以挑战的，就是规定的不够详细也不能挑战，就是规定的里面甚至还有一点不合宜的都不合适挑战。是不是？今天你看看我们有多少的人一讲就教会规定教会规定教会规定，你那个规定是根据什么？他就不讲。弟兄姊妹，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深。我这边曾经看到三种，就一个是神的心态，一个是摩西的心态，一个是那些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心态。神的心态给人提，只是怎么样呢？在神的眼光的里面，你有合理不合理？有的时候就是不合理，神也会忍耐我们；有的时候不合理，怎么样呢？当然到了最后一个地步，神都会任凭我们。啊，你要做你去做嘛，这不是这样吗？我们好读圣经啊。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规定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呢？你要再这样怎么样把你追出礼拜堂呢？是吧？你不喜欢在这，可以去别的地方。连这种话都讲得出来，很多地方的人是这样哎。摩西能够在这里养吗？你不想做以色列，你不想做神的子民，你就不要做，去做外邦人吗？不是这样吗？所以我这边第一个，我们的神，你只要讲的有理没有关系，你讲嘛，没有规定的清楚，你只要有颗心来寻求，我们该怎么样？好，我吩咐了，看怎么样。第二个是摩西的心态。有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摩西弟兄的心，他没有站在他是一个大领导，我是领导60万20岁以上被数点可以出去打仗军队的大元帅这样的一个地位，怎么样呢？你们都要听我的，为什么呢？吩咐也是耶和华吩咐我的，告诉你们也是我告诉你们的，是不是？那我怎么样呢？我今天怎么说你们要怎么听，是不是？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摩西的心不是这样，他面对的事，他的心态不一样，就证明他真正内心深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真的只把自己当作是神的仆人，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什么呢？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有一点点那样不耐烦的意思出来，就让他没有办法进迦南呢。今天有多少自以为是这个基督教领袖啊教会领袖的，你看看他有进迦南的这样那个神的应许吗？他有平安吗？他 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惊心胆跳，非要暗箱作业，怕人知道了多他的意思就不能够这个贯彻，多可怜呢、啊、有没有？你没想过那摩西他为什么会坦然嘛？你们要吵不要跟我吵，去跟上帝吵，对不对？我也真的想做不做也不是我的意思了，上帝说给你做摩西了，我马上就交给你了，是不是？摩西好多次人家跟他挑战他的，他都是这样一个心态嘛。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摩西之所以会去求问耶和华，因为他的心对。第三个我要讲到的是，假如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没有女儿，那么这个地怎么办呢？是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他的这个家族的地业，分到的地业，他们就守不住了嘛？那么好，这个马拿西他们有一些主张是你的家业是这个，你的家里的财分给你们的财产，你们是守住。当然以后万一你们嫁给一个外支派的人的话，那我们这个马拿西这一族的神托付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守不住了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这些族长才会到耶和华面前。本来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嘛，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分给女儿嘛，没有儿子可以分给女儿了嘛，那么他们这个家族的产业保住了嘛。但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马拿西支派的族长们想到说，万一你们这些女儿嫁到别的支派里面去做媳妇的话，怎么办？那神托付我们这一个支派的产业，我们就守不住了嘛。所以这一些族长们来到耶和华，来到摩西面前。摩西说：“你们讲的有理。”耶和华要吩咐什么呢？吩咐说：“你们这些女儿财产分给你们，因为你们来反映了，不然的话，你这个家的产业就守不住了。所以有理 ，OK 啊，产业分给你们。但是你们的族长、叔叔、伯伯啊，你们的这一些同宗同族的人呢、啊，他们来了说，假如以后你们嫁给别的支派的人的话，那你们的产业是留下不带走呢，还是你们的产业要归给别的支派呢？归给别的支派的话，那你们怎么样？那你们本支派的产业神分给他们的就少了吗？不是这样吗？”当神借着摩西说，这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你们要么不嫁人，是不是这样？不嫁人反正也都是，就是你都没有了，那当然是啊，你不嫁人，你没有后代，你没有什么的话，那么你这个家业就没有办法维系了，就没有了嘛，就断了嘛，没有了嘛，是吧？就像我跟大妈现在，我们两个走了以后，我们的产业归给谁？我们已经选好了一个家庭。告诉他们我们将来要怎么处理的，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这样做就好，不然的话他们对上帝负责就好了，很简单，是不是？这第一个，你不结婚，不结婚就这样的结婚。第二个呢，神借着摩西吩咐这些女儿说，好，你们最好怎么样呢？你们要结婚要嫁就嫁给你们马拿西支派的人，这样的话呢，这个你们家族的产业也保留着，那么马拿西支派神分给的产业也不会减少。哎，他们听了以后，这些后来这些女子怎么样呢？他们这些女子有几个？一二三四五，还五个还六啊？这个你们可以算一下。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就嫁给他们同宗的，是不是这样？他们好像，他们的一个心态怎么样呢？他们的心态就是，为了神的心意，他们可以放下他们自己愿意选择嫁给谁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你们同意吗？当然。一个是他们已经有在谈恋爱、谈感情的这个对象了，是不是啊？一个是他们还没有谈感情的对象，就有人提出这个事了，然后告诉他有一个路，你们要嫁就嫁给同支派的人。碰到王某人呢， 假如我是个女的，我是个女汉子的话呢，你这个规定不是剥夺了我自幼可以嫁给其他这个别支派的优秀的男孩子的权利了吗？就算我今天没有谈感情，我也不愿意放下我这个自由。今天我就是开始谈感情了，又是一个别的支派的人，我能够放下吗？他们这五个人我不晓得到底遇到是哪种情况，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们这五个女孩子呢，愿意为了神这样一个各支派要有各支派分给各支派产业各支派要守着的这样一个神的心意怎么样呢？他们都愿意嫁给本支派的人。这是我今天看到第36章这边里面有个很美的情况。我们的神不是暴君，不是不可以跟他讲理的。第二个，做领袖的摩西，他从来一个看起来是像做领袖的一个摩西，今天有很多人想像摩西，为什么？他要的不是摩西成为神仆人的那种特质跟心态，他要的是做摩西的权利。摩西没有运用他什么权利，他都是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他不是指挥60万大军的这个什么大统领，不是。他是一个在神面前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以至于他怎么样，他会凡事不清楚的到神面前求问一下，是不是这样？今天我碰到很多人，你真的跟他分享交通有关神的事情很有兴趣，有些人不是呢，你跟他交通只要跟他想法不一样的，他就对你没有兴趣了。什么神的旨意？不，他讲的东西，通通都是哎呀，这样那样，是不是？但事实上呢，他自己对属灵里面的事情，有开了多少窍呢？多少愿意去问神的意思呢？弟兄姊妹，今天这第36章，民数记第36章，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去分产业有关的。我们不要霸着神的产业。我们不要让神的产业轻易的流失，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思想，我们也不要太超过太过分去决定神给他的产业要如何来用，这是神的心意。至于说人愿不愿意遵行，那是人自己的自由，而我们不愿意按照神这样的心意在弟兄姊妹的中间，特别在神所赐的产业的里面来运用来实践的话，有一天我们也去跟上帝交战，我们一起低头祷告。